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好，很高兴啊，我们大概是两个月没有见了哈，应该是哈。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上次是在复活营啊，下大雪我记得哈。其实那天我们用了12个小时啊，再回去啊。啊，我们3点下山嘛，然后回到法国也是凌晨3点啊，因为就下大雪，整个高速就停了啊。我们好像走到晚上9点，我们还在 Bern 那边，所以你从通上到还那小段走了5个小时啊。啊，不过后来一回到法国就很快了啊，很快就到家啊。我们也感谢神呐 啊，这一切都蒙他保守。啊，我们也啊，从啊这个聚会当中啊，各方面啊，神也赐福给我们啊。啊，刚才来的时候也弄了一场小紧张啊，就是坐公车的时候，说话就把衣服放在车上啊，就下车了。啊，还好迦南在啊，神通广大，打2个电话，司机也就停下来，啊，刚好打到总站去啊，那司机就把我的外套留下来。啊，这重要不是外套啦，重要是里头有我的驾照，不然回到日内瓦都不能开车啊。啊，不过感谢主了哈。后来我们等了一会，那个车转了，就是走到总站，他再回来，我们在对面的时候就碰上他。啊，感谢主，那一切都有所的保守啊。谢谢大家关心哈，因为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哈。啊，可能今天没有打在上面哈。我们今天要一起看从啊《哥林多前书》啊第一章一直看到第2章的第5节。不过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完第二章啊。但是后面是另外一个，就是啊比较长哈。我们就从啊第一章开始到2章的5节啊。啊，中尼姐妹有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两三个礼拜前是一个德国的牧师啊，德语的牧师哈，就瑞士的德语牧师，啊，也是讲格林多前书哈，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很熟了哈，他都讲过啊，只要问你们问题，你们回答，好，没有了哈，就啊，我想格林多前书是啊，通常啊教会讲台都会最少会讲过啊，因为它是很实际的提到啊教会面对的问题，那，啊，这些问题不是当时的，是现在的。就是很典型啊，就教会都会面对的这种挑战，所以这卷书很特别，它好像是一个公开的信，但是同时又不是公开的啊，因为他写的问题的确很针对一家的教会，但同时呢，啊，也就怎么说，他的问题却是世世代代教会也有类同啊，所以今天啊，你看一些书架上啊，或是一些教会的。啊，管理上呢，很多时候都会啊，跟这本书有关系啊。OK， 好，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来就懂一下背景啊，就是哥林多是一个地方了啊。啊，你们不要以为是人啊，因为有的是提摩太前书，就是提摩太是人，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不是人啊。哥林多是一个地方名啊，是一个外邦的城市啊。我想你们也都知道，在希腊。他的教会啊，主要是外邦人，也有一些的犹太人了啊。但是很多是啊，哲学啊，希腊啊，就是希腊背景很注重哲学的人啊。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如果按照古代的这个留下来的遗迹，哥林多城市是啊，你们也知道啊，是大城市啊，是商业城啊，是物质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啊，文化也很活跃的地方啊。但是同时它也是人啊，你可以说人的欲望横冲的地方啊，就是说那里的人有点像今天典型的大城市啊，你说上海什么都有吗？对，上海什么都有，但是上海要做什么都可以吗？上海要做什么有钱都可以做到啊，你可以说哦是哈啊，大概是这样啊，就是哥林多就是什么新东西都有，什么新理论也有，什么样的人都看得到啊。啊，只要就是创新的、流行的，啊，都会从那里哈啊去发掘，啊，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啊，你也知道说，早期的这些啊使徒啊，他们到过的地方很多也是大城市，啊，不是说他们只是要救大城市的人啊，很多时候这些工作是从大城市，因为人多啊开始， 后来这些人就可以把他带到自己的家乡去啊。所以很明显保罗也到那里去啊，他就是开始他的福音的工作在欧洲啊。连哥林多前书不在哥林多那里写啊，虽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但是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在以弗所这地方写的啊，是保罗之后听说哥林多有一些问题了，连写信啊来劝导他们，甚至有一些是责备他们啊，最后还有安慰他们啊。连哥林多写作的日期大概是公元后啊50到55年啊，所以不是太久啊。耶稣大概公元后33了哈，但是有人说前后4年 ，OK， 37，哥林多前书大概是50啊，所以你就想，大概那段时间啊，就是还是相当，就是说跟耶稣同代的人还在，啊，教会也算是很初期啊，很刚开始的一个阶段 ，OK， 那哥林多这个城市刚才我说了，除了它是很经济很好的一个地方之外，哥林多有一个特点啊，它成为。但我说了，就成为一种追求知识的地方，追求哲学的地方，所以哥林多教会多多少少就有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啊，就是说因为他里头很多人是当地人后来信主的，所以他们的背景呢就有让他们认为宗教是一种很有兴趣的课题啊，所以哥林多人有时会把宗教当成是一个研究的课题，但是呢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起作用了，就是信耶稣之后他还做一样的事情，他会过一样的生活，虽然他知道上帝是真神啊，耶稣基督是真理，他很想去研究这件事，但是没有对他的生活起任何的作用啊，所以这一种的情况啊，在哥林多很多人都会就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宗教，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弊病啊，就是他们很高举智慧啊，很高举人的智慧啊，当然如果高举神的智慧没问题了哈，但是他们高举人的智慧，最后想用人的智慧来替代上帝的智慧啊，就这是一个倾向啊，连今天我们多多少少在许多的安定的教会里头也看到这种的情况啊，也是值得我们来受提醒的。好，我的前言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我们来做个预备性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面前，主啊，你这时候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体力，也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安静的心，主啊，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来敬拜你，也求你自己借着今天这段圣经来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主啊，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敬拜当中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所摆上的愿你悦纳，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看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还好。好，就第一节到第九节，你们在家可能没有机会看了，我们现在就读一下OK， 一到九是一个每次保罗写信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一个前言他的前言里面就包括了问安，也包括了感恩，这是很典型的几乎是保罗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说这封信没有说保罗这个名，其实你也知道是保罗这是他写书信的一个 pattern 一个 pattern。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从一到三节读一次好，我们来一二三。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是保罗的一个问安了那你很明显看到保罗写这个这封信写哥林多教会是有对象的同时他也特别解释这对象是谁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字眼我们就稍微要留意的，就是第一节这里有一个字叫蒙召，就是奉神旨意蒙召蒙召是 calling 就是被 call， 就是被呼召的意思，所以蒙召这个字就已经表示保罗做使徒是上帝的拣选，是被动的，不是自己招自己的是被招出去的 OK， 所以是神的一个主动，人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是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使徒啊，我已经讲过了，使徒保罗在很多时候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呢，有时没有提，但是在这里，因为要关系到教导，关系到纠正责备，保罗用了他的权柄，神给他的就是他做上帝的使徒，啊，使徒，今天啊，这个使徒的这个功能还在，那使徒的这职分已经没有了啊，因为使徒是耶稣基督啊，你可以说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个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带着啊一个就是建立教会的使命在里头。今天我们所建立的教会呢，都是使徒的教会啊。当然说是耶稣的教会没有错，但是是使徒所宣扬的耶稣的教会。我们再也没有人在用自己的名来，或者说建立我的教会，没有了啊。所以只有那个时候有哈，就是啊，耶稣基督在整个教会开始的时候设立的这个特殊的啊一个岗位啊。所以使徒还有写圣经的这个功能啊，所以很多的使徒其实也是新约书信的作者。啊，旧约多数是先知，但是新约就是使徒，所以你不能随便再叫使徒了，不然我还等你写书啊，就多了一本圣经啊，所以不会有了啊。好，这里还有一样，有一个字也是特别，就是奉神旨意啊。所以蒙召做使徒，奉神的旨意啊，都是表明保罗他的一个身份，而且呢，他是上帝特殊处于上帝特殊的一个选召跟设立的。所以这写这封信给哥林多绝对不是啊保罗的一时的冲动或是他的怎么样的一种感触啊，乃是奉着啊上帝的旨意来对他们说的话啊。连第二呢，就是神的教会啊，第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中文没有什么特别哈，但是他的原文呢，这几个字其实是相当啊，如果你看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保罗，有人说保罗在讽刺他们这样的哈，因为这里说神的教会啊，连又说在基督耶稣里蒙召啊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说啊哥林多这样多问题还叫我们圣徒，几乎就是笑他们啊。其实也不是啊，因为这几节圣经呢，其实强调的不是说哥林多人自己是一个圣人，这里特别说是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说是神的教会，是神蒙啊成圣他们，是上帝拣选他们，所以强调的是神跟圣灵哈，就借着圣灵分别为圣的工作，而不是哥林多人的本质有多么的好啊。虽然我们看哥林多书，我们觉得很多问题啊，这教会也有淫乱问题啊，分党问题啊，啊什么混乱的聚会问题、圣餐问题、复活问题一堆，你说啊这些都是很肮脏的，不叫圣徒，其实不是。啊，保罗的眼光呢，绝对不是从人的层面来说的哈。他说，既然这个教会是神的选召，上帝在他们的身上呢，就已经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工作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圣徒啊。那你不要以为说圣徒就是天主教是封圣两件事啊。我们是圣徒，不是因为你封我做圣徒哈。我们是圣徒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啊。上帝把你分别为圣，不是你比别人干净。分别是上帝把你分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分开归神不是因为你本身有多好啊，而是你分被神跟世俗有了一个区分，可以吗？啊，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再讲，我举个例子吧，就以前的献祭 OK 啊，你拿一只羊去这个圣殿给祭司，对不对？祭司就按照规矩啦，就宰了啊，那圣经说就分别为圣了，对吗？上帝把他看为圣了，所以就献给神，上帝就悦纳。哎，你说真的那么干净吗？你说即使忙起来会不会可能啊？就是刚刚这边杀了一只羊，哎呀，那边还有一个啊，再跑回来，哎呦，掉在地上，再拿起来，再来弄，可以吗？会啊，会忙不过来，也有可能啊，会可能啊不小心啊跌啦还是怎么样吗？会。是不是这个东西特别圣啊？不是，是为什么？因为这东西按照上帝的规矩啊，神设了一个规格，祭司必须这样对待这个祭物啊。当你做完之后，神就看它为圣洁，虽然它本身没有洗得很干净，当然它尽量啊。你们懂我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干净， 但是上帝设立的救恩，对不对？我们借着谁？主耶稣基督。所以凡是因着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哈，我们接受了啊，我们因为神的感动接受了，我们其实在神眼中就被看为圣。其实不是因为你很圣，是因为你满足了上帝的这个要求，神看你为圣。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哥林多教会本身不是什么太好哈，因为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不敢讲的问题，就觉得啊怎么会提的这种事情。但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他还叫圣徒呢？为什么他叫圣教会呢？是因为上帝已经做了这份的工作啊，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很强的教会观念啊，就是说不是按着一些的标，就是一些指标来要求，乃是因为神在之前的一个选召啊而成就的工作，好吧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了啊，对哥林多前哥林多的人哈，他们一看到的时候，其实前面事先肯定了他们是在主的里面啊。好了，到第三节这里就是保罗的祝福哈，他就说到愿恩惠平安啊，恩惠平安几乎就常用到啊，你在别的书信也会看到，有时会恩惠平安怜悯，有时就恩惠平安，其实就是通常是恩惠平安啊。恩惠平安是不是以后谁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叫做恩惠，一个叫平安，因为这两个就是最大的字啊。你说我们中文没有，我们中文觉得这两个字是很好像很虚啊，什么新年的时候挂的什么对联啊，啊岁岁平安四个字，不是的啊。恩惠就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啊，就是神的一个，你可以说神的啊无条件的一个施恩啊。这个恩惠就是在神的恩典里头的一个最大的表达，最大的可能啊，就是没有条件的啊，神的一个慈悲。连第二个字呢，平安呢，就是人领受了这个恩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平安不是叫做 safe 啊，在希伯来文平安叫做 shalom 啊， shalom 这个字就是一个丰满的意思，就是你是满满的，你是什么都说好的意思啊，不是只是啊，你没有生病没给车撞啊那种平安，而是你各样事情都达到丰盛。所以恩惠是上帝能给人的最大，平安是人领受神恩典的最大啊。要不要咱们碰手平安哈、啊、其实就祝福你啊，上帝给你的一切你都有份宜，也能够领受啊。 OK，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了这两个字，通常也在用哈、啊、就别的书卷就是愿恩惠平安啊，从我主耶稣基督啊，就是从父神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 OK， 这是保罗的前言啊，其实前言也不是随便写啊，都是有一定的神学观念在背后啊，就是才能够正确的啊，能够带给啊这个教会啊他们啊应该有的安慰，跟啊他们应该信仰的一个准则哈、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第四节到第九节啊，第四节第九节我请啊姐妹念好吧，第四到第九节来，一二三，我常。好啊、这个是保罗的感恩啊。你说感恩这么长，我们通常感恩就感谢主就停了，感谢主啊，保守我们过去平安，你就停了，好像没什么特别可以讲。所以你看到保罗其实对上帝很深的认识，所以他感恩可以很透彻啊。你看他围着哥林多教会感恩，感恩什么呢？你说哥林多教会啊、为你们感恩，因为你们很富有，没有啊？为你们感恩，你们奉献很多，也没有啊。保罗为他们感恩什么？你看啊，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赐啊，意思说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哈、啊，但是是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东西让保罗 向上帝感恩。啊，再讲一次哈，就是说哥林多本身呢，他们没有做什么，或者他们做了也没有值得什么好说的，啊，的确也没有很好啊。但是保罗却看见的是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成就的是那么大，啊，连这里就指出了两个特点啊，其实也是你可以说对比于其他的教会啊，就这哥林多有两个很大的特点，是表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他们的口才跟他们的知识。你说这有什么好讲？口才啊，谁都会说话。这里口才不是我们平常人说啊，一个人很爱讲话的这口才啊，口才是表示他们能够啊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讲述啊，知识是他们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领悟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事情。意思说，一个人在教会可以正确的讲出上帝的福音，好不好？可以正确的领会啊圣经的教导。这是上帝的恩赐，啊，你不要以为啊，教会很多人啊，很多钱啊，就是神的祝福啊。其实有时候反而更乱啊。你知道，做一个传道人，但我不是啊。但是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不是没有人，不是说你没有地方去讲道，或者说没有人给你奉献啊。最痛苦的事就是，讲了没有人听，或者说。没有人在意要听圣经的话啊，或是说你听一些不对的东西，就是说很痛苦的，就是你在听一个应该讲真理的人没有讲真理啊，一个应该处理正确事情的人没有处理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个大的痛苦啊。一个教会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讲真理啊，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讲真理，就讲不出来啊，讲很多古里古怪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把真理正确的讲出来，这个是亏欠啊。一个教会如果对上帝的话总是不能领悟，讲，听不进去，不想听下去，这也是没有恩典啊。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们在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好哈。可能呢都很差劲哈，但是保罗却看出他们的一个特点，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就是他们在这方面呢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啊，他们能够领悟上帝的真理，而且他们能够讲述上帝的福音啊，能够正确的说出来，啊，连这个是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啊，所以保罗不是讽刺他们啊，说啊为你们感谢神啊，你们够坏啊，不是啊，是真真实实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领受的恩典，连第六节就是说到哈，就特别强调保罗说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的啊。你们看第六节啊，正如我为基督耶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做的见证当然不是哥林多人有多对哈，保罗做的见证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了。但这个见证呢，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成为真实，就是保罗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他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的。连这些人也都真的听了，也都真的信了，所以他们信了之后呢，他们生命就变了。当他们变的时候呢，他们有两样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说的，他们对真理有领悟，他们能够正确的讲真理。那保罗就说，我可以见证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意思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见证呢，已经在你们里头能够持守，就是你们是得救的，因为看见了圣灵在你们身上做的事情，我可以做这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在这里指的这见证呢，有点叫做是担保的意思，你们懂我意思吗？我再重复一点点啦，就是保罗当初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在那边跟他们讲说耶稣是谁啊。其实做传道人是做见证啊，我们不是传自己的福音，我们只是见证那已经发生了，我们是见证神所成就的，所以福音是传下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是不耶和华见证人啊，我们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我们是见证人啊，不单是做见证，我们也是见证人，我们的这个人就是啊，就是整件事情啊的一个变化，啊，在我们那里头。所以保罗说，我去的时候把耶稣基督这件事情见证给他们看，他们信了，哥林多人信了。信了就有变化，因为是真的信了，圣灵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所以做工的时候呢，就赐下一些，这里说啊，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赐，啊，就对比其他人了哈。当然，哥林多教会就有特殊的恩赐，就这里特别提的是口才跟知识。连保罗说这个是可以证实的，而且呢，这个也表示了你们真的信了， 啊，所传给你们的，在你们里头坚固的啊，保留着了，好吧？啊，保罗就为他们这些事情他们的生命改变而向神来感谢啊。好，第七节到第九节呢，他就不只是停在那里，他就把整个这个见证，整个坚固啊。连接到谁那里去呢？连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啊，他意思是说，信徒，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是神哈，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说啊，拣选了我们啊，蒙召啊，这里说蒙召哈，啊，就是他主动的哈，啊，选召我们啊，这个呼召呢，在所选召的人身上是永远有功效的啊，因为这里说上帝用他的信实来做保证啊，这里说是坚持啊，啊，就是用我们白话，就是上帝用他信实来保证，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啊，是永远有效的啊。所以意思说，保罗把整件事情连贯的，他为什么一直感谢上帝呢？因为这些哥林多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啊，所以指定的时候，保罗到那里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听完，他们生命就改变，而且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啊蒙得救的这个事实呢，是上帝用他的信实来保证的，意思说永远不改变的。或是你说我们基督教，我们强调特别改革中强调什么？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啊！不是光讲，也不是什么卖膏药说，哎，这个天下无敌啊，你来吃啊？不是，我们不是卖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什么宝药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神。这根本跟人没有关系，跟教会的什么包单没有关系，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权能啊。所以保罗为这些事情来向神感谢啊，因为哥林多人切切实实已经蒙了这个恩典，好吧啊。连这里其实也提到他最后一句，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啊，就是说啊，我读给你们听啊，你们原是被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啊。你说哎。我们被召为什么跟耶稣基督一同领受啊？他的意思是说全世界的人被召啊，你被拣选，我被拣选，其实不是神独立啊，就把我们抓出来连放在笼子里面，啊，等到他来救我们还是怎么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教会呢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只有一个教会，因为只有一位基督，所以每个人都只能，如果在耶稣外面就不没有恩典，就不得救啊！得救的人一定是在基督的里面，与耶稣基督有份，分享于耶稣基督，所以不单跟耶稣相交，也彼此相交，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关系，可以吗？啊，这也是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得救不是啊，因为我在家自己看圣经信主的啊，所以我来活泉只是一种啊聚会啊的关系，其他我不管，我跟你们也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啊。如果你是神所选召的，你就跟耶稣基督有相交，而且呢，你跟耶稣基督相交的人也能够有相交，所以你是跟全世界凡是真正蒙拣选的人，在主的里面，你们是彼此有交流的啊。这个交流不是只是写写 email 打打电话问候你啊，这是在生命的里头能够有一个一致的基础跟分享。这是每个人信了主之后有一个，你看我们的本钱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彼此讲话呢有一个底线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性情啊背景啊可能都很不同，但是处于同一个圣灵所感动的人，同一个呼召的人呢，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底线是一样的啊，这就成为我们相交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底线就是连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发怨言啊，就好像一棵树，葡萄树很多枝子，对不对？啊，这枝比较粗，这枝比较细哈，啊，就看不起它，说哎，我跟你没有关系，哎，大家都系同一个养分，都从同一个树上面得好处，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说我单单跟耶稣相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里面有许多的教会啊，就当然这教会也是一个啦，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也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怎么样都有了这种啊，你可以说合一的关系，怎么样都有这种众数蒙召的关系哈，就是大家一起蒙召，而不是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啊被神这样子啊个别的很独特的啊，你认为只有我被拯救而已，不可能。
啊。好了，如果你明白第九节的时候呢，你就看第十节呢，就开始讲出了一个反面啊。第十节我请弟兄啊帮我念十跟十十到十二节好吗？来，弟兄帮我念十到十二，一二三，弟兄们，劝你们，一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因为这样的人曾对我说：“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停一停哈，好了。所以你就看到刚才前面说啊，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我们都应该在主里面与基督有份啊，彼此的。相交的关系，但啊，其实中文没有翻了、啊，但是它原文有这个字 ，da 啊，就是但，但是什么呢？很可惜，第十节开始说了，你们却在耶稣基督里面分裂了，啊，那保罗这里呢，他用了一个名啊，是耶稣基督的全名啊，你看呢、啊，啊，弟兄们，我借我主，其实主就够了，我们知道是谁了，对吧？还不够，再讲，耶稣啊，你应该主耶稣，你也知道是谁了哈。啊不够，主耶稣基督，全名啊，其实这是一个权柄啊。为什么保罗要特别用？不多地方保罗用全名啊，是因为呢，后面的这些人也给自己取了名。我是什么党？你是什么党啊？我是保罗党，你是彼得党啊？你是耶稣党？你什么党？我说你们都不是党啊，因为基督啊只有一位啊，所以保罗用一个最高的权柄来责问。他们分党的什么原因啊？你们是凭什么啊？你们不但不在基督里面合一，你们反而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啊！保罗用一个最高的一个权柄来责问他们。OK， 好，那这里呢就来这个题目比较难说啊，因为今天有这个字呢两边用啊，分党有人就叫做分裂啊，有人叫做。分宗派，有人叫做分什么一堆一堆啊。其实要分好一点呢，其实最少分党呢不是跟宗派无关啊。啊，就是说今天你说啊，基督教里面分门别类一堆，什么呢？我说哦，你看有什么啊，卫理公会啦，浸信会啦，啊，改革宗啦，什么什么啊，信义宗啦，什么？你看你们，我们都不合意啊。连我们就在搞，我们来搞一个教会是无宗派的，你又多一个出来，其实你说不是这里讲的分裂分党呢，不是分宗，原文都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讲的分裂分党呢，是结党的意思啊。什么叫结党呢？有一个特征比较好说的，就是它是一种内部的分裂，而不是一个外部的分开。啊，你说是到底是具体是怎么样啊？啊，讲一下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啊？基督啊是教会的头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教会只有一个，普遍教会只有一个啊。虽然你说地方教会有许多，但是呢，真正啊教会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位主，因为只有一个信仰的根基啊，因为只有一位基督为我们受死 ，OK， 所以呢，教会只有一个。虽然呢，我们有地方的不一样，我们有重点的不同啊，因为有的教会它可能。他们的重点是拆船啊，有教会重点是不同的哈，有的是教义，有的是不同的重点，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在形式上啊，刚才我说了哈，就是路线上它可以有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教会基督徒的信仰对象、信仰的核心呢，应该是一样的。我再说哈，虽然外在不一定有一个形式的合一哈，我们这边是2:30聚会啊，那边是4点，你看。上帝多忙，先听这边，你要跑过去那边，对吧？你们准时一点聚会吗？我们就不会让上帝老跑来跑去，很忙，对不对？你不同意？我前两天还收到一个 email， 一个传道人从台湾写来，就说我们要为深圳啊这个四川祷告啊，就啊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在啊，就是他是用台湾时间啦，就是晚上10:30，我们都同一个时候同声为四川祷告。但很好啊，我没有笑他不好，但是呢，不要再讲下去了，因为如果再讲下去，后面那个解释就很糟糕，就表示说，因为上帝同时候都听到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你同时候上帝就，你们懂我意思啊，所以你说，在这里这样子聚会，在那里那样子聚会，哎呦，我们是分裂的，不是，
因为我们有重点的不一样，我们有背景的不一样，我们有形式上的不同，所以呢，这种是外在的区分，外在的一些形式的区分，这个不叫分裂，啊，分裂是哥林多的情况哈，内部的分裂。哥林多的人呢，他们还是一起聚会的，他们一起吃圣餐的，但是呢，这些一起聚会、一起吃圣餐的人呢，他们里头呢有不同的信仰的焦点啊，这叫做内部的分裂啊，就是里头的人开始以知识啊，就标榜一个人啊，就好像这里你们看到了，他们有人标榜保罗，有人标榜彼得，有人标榜亚波罗哈，保罗、彼得、亚波罗啊，最后是有人讲他是属基督的，不管了哈，总之任何这些人都跟这个分裂无关。但这些人却标榜了一个记号，这记号是人啊 ，OK， 标榜了保罗的知识，标榜了保啊，可能亚波罗的这种气派啊，讲话的气派的，因为保亚波罗是听说是很熟悉就业，也很能够，可能很吸引人啊，说话啊，所以大家都挑了一些特点，连这些特点呢，就形成了他们信仰的中心对象，啊，开始他的信仰核心就转了，以前是基督，现在呢就开始转到人的智慧，以前呢重点是真理，现在就开始转到对真理的解释，啊，你懂我要讲的意思吗？就说真理只有一位，我们的重点就是真理，对吗？但是呢，教会分裂是什么情况呢？里头有一些人呢比较喜欢听励志解释这个真理，那有的人呢比较喜欢听迦南解释这个真理，有人比较喜欢听随便了哈，另外一位解释这个真理，连我们就听他的，你后来呢只有他讲是对的，其他都不对，我们还是一起聚会的哦，啊，这种叫做这里指的这种叫分裂。所以分裂没有那么简单啊，就是啊说哦你今天啊你们出去就是分裂教会，有时出去是因为你分裂教会所以人家走掉，人家不要，因为不跟你在一起是你错嘛，所以这些不能够随便扣一个帽子给人家，有时我们用这种的理由把人家给强留下来，因为大家都怕嘛，拿这个名堂是特别特别坏的，是吧？谁敢去负这个责任？说我分裂教会不敢，所以呢，虽然很错误的教导或是很错误的一些做法，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还是不敢做这种事。不是的，分裂不是谈这个事情。根本不是谈说啊，不然有一些人他们如果不能够，他们认为这样的聚会方式不好，他们换了个地方他们继续聚会，这个不叫分裂，这叫做分家，没关系的。好像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她也不是分裂，对不对？她虽然搬得远一点她还是回来的嘛，你们还是父母关系啊，还是一样的。出去的人如果信的东西还是跟你一样的，还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还是侍奉同一位上帝，他们不叫分裂，分裂是他们出去他们信别的了，这叫做分裂教会。出去他们违背了当初的信仰，这才叫分裂教会啊。所以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呢，不是因为他们里头有一些大家搞新政，不是啊，他们真的是人都留着在同一个里头，但是呢大家已经开始不以耶稣基督，就是不以真理为他们信仰对象，开始着重的是真理的解释，更加的吸引他们，啊，这已经转移了信仰的核心啊。这个你可以说严重起来呢，他们就离开了基督耶稣的福音跟道理了，啊，因为他慢慢就好像你可以看到历史里头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好像犹太人啊，你们有看到犹太人的一个变化啊。犹太人以前就是在摩西的时代，他们是相信啊，神赐下的律法，他们就遵守律法，对不对？但是后来呢，犹太人就开始信什么？他们就已经开始相信律法本身了，他们就不再信上帝了。你懂我意思吗？犹太人本来是信上帝的，上帝给他们律法，他们相信律法从神来啊，他们就按着律法来顺服神啊。但是时间一久的时候呢，犹太人的重点就开始转到律法本身。其实到底有没有上帝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到了后面呢，你们看新约产生了犹太主义、律法主义，就已经以律法为他的信仰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上帝啊。这种才是严重啊，这种已经是变质了，这种是你可以说如果在教会里头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呢，这个叫分裂，因为他已经跟耶稣基督没有份了，而且他把人带领离开耶稣基督的恩惠啊。 OK， 所以我们做区分的时候啊，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不能随随便便就说啊啊某一个，有时候从一个地方出来也不一定是就，当然我不是很说很赞同大家动不动就搞笑，就自己跑出去啊，就这也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有时是因为真的是啊错误啊，或者说有时真的是啊为了能够让圣工更好的发展，其实这也不叫做。啊，分裂，但是分开的时候要好好的谈，大家能够和睦，要有在同样的一个信仰上面继续发展，这个就没有问题啊，这没有问题。好，在教会的历史里头呢，就有叫做正统跟异端的区分啦啊，你们知道啊，以前呢、啊、就开大公会议啊，可以定罪的啊 ，OK， 所以正统异端，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分开是可以的 ，OK， 意思说，如果今天教会开始有人讲。啊，也要见证人的道理啊，还是有人告诉你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人，或者有人告诉你说耶稣是神啊，他从来都不是人来的，啊，或是没有三位一体啊，或是这种的道理的话呢 ，OK， 你走，不叫分离教会，这是名正言顺，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完全是异端，这完全是可以或是必须要做区分的 ，OK， 啊，所以这个不成为一个讨论啊，这是绝对必须做的啊，但是第二呢？在正统的之内，就是在教会之内呢，有时的确是有一种健康的区分的。我们很难说教会完完全全是没有啊各种的重点啊，就是说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不会的。OK， 你们家里哈、啊，就每个人的家，其实从爸爸妈妈、儿女啊、儿子、儿女儿都是一模一样吗？我讲不会，对，可能爸爸喜欢啊吃鸡腿，妈妈喜欢吃鸡翅膀，就是。喜欢音乐，喜欢运动，你知道家庭有一种正常的一种你可以说不合意啊，但这个是健康性的啊，是多元性的，所以它不一定造成破坏。其实教会也有一种所谓健康的一种区分，它是可以的。什么叫健康的一种区分呢？就是神学路线的不同，重点的不同啊，这些神学路线不同，他们教会发展的不同呢，他们的前提是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啊，就是说都是对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对神学对圣经的一些解释，他们有不同的路线 ，OK， 这是教会里头存在的啊，这个就产生今天啊所谓不同的宗派啊，他们的特点就是因为开始是路线重点的不同而产生，哎，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不叫分裂教会啊，但是他们的情况是，当我的神学路线跟神学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不能够，如果你是在教会之内啊，我不能够去否定你的神学路线是错误的，我只能够说我要帮助你啊，在这个路线上面更好的走下去。我的意思，我举个例子我再解释啊，你可能比较容易讲，就好像说从法国来到苏黎世好吗啊，我从我那边来到这里有几个方法呢，第一个方法开车，第二个方法坐火车，第三个方法坐飞机好吗，好了这是比喻而已啊 OK 啊，我个人深信坐火车最好，但可能立志也说开车很自由啊，开车什么时候想停就停，什么时候想走就走。我说火车最好，他说开车最好。好了，然后我就尽量告诉他说为什么火车最好。第一，火车时间可以控制，你准时啊，而且在火车上你可以休息，而且火车不会错的，只要你一坐上去，开车很容易出错，对不对？有时候你转错一个弯，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开车车会坏嘛，开车会有意外。啊，开车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又不能睡觉，又不能休息，所以，哎呀，我说，他一直不相信，所以其实我们都要去苏黎世的啊，他不是说他要去别的地方，我们不同道，连我去争辩，没有，我们都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呢，他认为解释这样子解释比较好，我认为那样解释才对 ，OK， 好，随便，那我要怎么做呢？如果我真的相信。我的解释是从上帝来的，或者说从圣经更加准确的来的话呢，我就尽量帮助他，你试试看，或者说我解释给你知道，你看到吗？整个圣经是这样子做啊，或者说你看到整个教会历史是这样子走，这个解经，这个神学观念是更加的持久，更加的一致。我来尽量帮助你，其实我最后的目的不是你听我的，最后目的呢是你能够像我一样，也能够很安全、很准时、很正确的到了这个面前，就是苏黎世这里啊。所以你说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有宗派的不一样啊，或是我们有神学路线的不一样，其实不叫分裂，是因为我们没有彼此否定啊。 你说啊，改革中啊啊啊，这个这个、寻道会啊什么啊啊啊新义宗等等之类，神学路线是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追求同一位上帝啊。所以改革中有很完善的一个神学架构的时候呢，改革中常常会劝，或是说会帮助啊新义宗或是说啊寻道会的人呢，在解经上面呢有一个更明确的路线。你知道我们不会说寻道会异端不要去理他，全部错的，如果他是异端都根本不用谈了，就是根本就是出去吧，就好像前面说跟他分开就算，他不是，他是教会里面的，所以不应该像哥林多教会产生这种的区分啊。这种哥林多教会呢就几乎就是说我是标榜保罗的，你是标榜阿波罗，好我跟你无关啊，好像我们在信不同的上帝一样啊。所以十三节呢保罗就用了一些话、啊、相当激动的来责备他们、啊、我读给你们听好吗？十三节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字受洗吗？你看到吗？保罗要讲什么？保罗来说，你们今天到底是谁是你们的救主、啊、耶稣是分开的吗？哦，没关系、啊、你信保罗好、啊、你也得救、啊、你阿波罗也可以，其实他们都是都好像耶稣是这里分一块那边分一块的，是吗？耶稣基督是可以多重解释的吗？或者说耶稣是多重面向的吗？不是啊，只有一位。所以当你们搞分裂的时候，其实你们在好像在你可以说侵犯了耶稣基督的合一性，就好像说耶稣是不一致的，上帝的话是不一致的啊。 OK， 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在意志上他们犯了这个毛病。第二呢，谁为你们受洗？谁是你们的基督啊？谁是你们的代赎？只有一位，也不是别人，也不是这些人，这些人不是你的信仰的对象。最后呢，受洗，当然以前的人啊，受洗用谁的名受洗就归入谁了啊。连保罗就问了，是谁的名呢？是保罗的名？不是，基督。所以只有同一个名字，所以大家都归入耶稣基督了。为什么今天呢还会有分裂呢？为什么今天呢还会把重点转从基督耶稣的身上转出去啊？所以这里讲的四个派啊，保罗派、亚波罗派、基法派、基督派，其实都是错的。最后一派连基督派都是错的，因为这一派人呢看清前面三个，说啊你们都是搞人的，来我们是属基督的。其实这一派也犯了同一个毛病，就是呢把重点拉下来变成是人的一个组织啊，人的一个知识，可以吗？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抓到这个重点了、啊，就是说今天要解释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分裂，哥林多教会的分裂不是我们一般听到的这种分裂。我们一般所关心的就是说啊，哪个教会剩下多少人，哪个教会剩下多少人，哪个教会走了多少人，哪个教会来了多少人，这是我们关心的。但是当时要讲的不是这种，就是外表聚会形式、聚会地点的分开。当时要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教会里头呢，竟然有人开始，或是说里头分了很多派，开始不再相信，或者说不再以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信仰的一个对象，开始用人的一种很明显的智慧啊，就因为人常常讲话，就以人开始做一个取代，做他们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他们会把自己归到某一个人的名下面去啊，我是属保罗的，属基督的 ，OK。这种真的是违背了耶稣基督的合一，也违背了教会的精神啊！这个是我们教会反而常有，但是反而没有人去留意，因为我们在意的是只要他不走就可以了，不能够的。你教会不会长大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不合一，不是因为你人在 ，OK？ 你教会不能够成长，教会不能够发展，不同心，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搞清楚啊，就是我们是焦点是什么。我们焦点是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为你受洗的人、啊、或者说某一个路线。其实连神学本身呢都不应该成为你的信仰的对象，对吧？神学是解释圣经的工具，神学是让我们去明白上，或是说更加正确的去明白上帝的话，所以神学本身也不能够取代上帝。所以如果你过于高举神学，说你必须信这个，其他的就是说在正统里面、啊、都是错的话呢，其实你也变成分裂分子、啊、特别是我常讲了、啊、改革中其实或是说归正中没有特别强调说我们是一个宗派，归正是一个动作，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归正，归正就是回到圣经里头 啊，所以他们的重点是应该帮助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浸信会背景的，你是什么其他的派的背景，没关系啊。你如果在正统，你们都信耶稣基督啊，你们都信三位一体的话，都要在你的那个神学观上面回到正途啊。所以可以帮助啊，或是建议，甚至鼓励啊，大家回到真理的原初。这个就达到那个合一，虽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种健康性的区分，没有办法一致的，我们不是天主教啊，不会的，大家都有一种健康性的区分或是一种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呢必须在正统的范围之下，可以吗？啊，所以当时的这个问题啊，就在这里哈，就是他们已经过于了啊，就过了啊这个界限了，就变成教会里头以人的知识做标榜分裂了啊，教会的一个合一啊 ，OK， 所以这就啊、成为保罗在十三节那里啊的一个责备。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啊，我念你们听啊，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师部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给斯提凡家施洗啊，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不记清楚。基督差遣我言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知识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功啊。这字有点小，有点老化了。现在好，这段圣经呢，其实后面的几节呢，是保罗特别声明，他跟这件事情无关。意思说，哥林多人搞分裂，说啊，我属保罗，我属谁？保罗说，我根本没有同意你们搞这个小分裂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保罗说，我根本有没有跟谁洗，我都不记得了，跟你们这些洗也不是我的重点。因为保罗说，我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使徒是上帝福音的见证人。他说，我不是为施洗来做的，我不是为来建立名声、建立党派而来到你们当中的。OK， 啊，他不是用人的智慧来建立哥林多人信仰的根基的。OK， 所以从十四到十七节，保罗就否定了他跟哥林多教会目前，虽然他们用了他的名字啊，他说跟你们这些没有关系啊，这不是我本来的原意。好，接下来我们啊可能要快一点了哈，我们就看了为什么哥林多人会分裂，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哥林多人分裂了啊，而且分裂是不对的，而且分裂呢是你可以说是冒犯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冒犯了耶稣基督的合一。但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好好的一个教会要分裂呢？啊？我们来读吧，好不好？从十八节啊一起读到第二十五，好吗？啊，这一小段我们一起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蚁作，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去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蚁作？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新义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新义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我们停一下，等这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个哥林多人会分裂呢？啊，因为他们高举智慧，他们高举人的智慧啊，所以十八到二十五节呢，就拿了一个对比，就是什么是人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啊。这个对比呢，不是保罗凭理论来说的，因为保罗在提这个对比的时候呢，就拿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信徒亲身的经历来做一个见证。意思说，保罗说，你们今天搞分裂，为什么？因为你们很提高人的智慧。好了，他们说 OK， 这个东西不对，又怎么样呢？保罗说，这样的东西不对，我用你的经历来证实它啊。所以保罗就用了当时啊哥林多教会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来否定他们自己已经否定的东西，就是来告诉他们他们否定的东西，但是他们又把它重新拿起来啊。OK， 好，我们来看啊，这里我从整段来说了，我不一节一节解哈。啊，整段就提出了教会的人啊，当然我跟你们说了，教会里头有两种人啦，一种叫做犹太人，一种叫做外邦人，外邦人就希腊人呢。OK， 这两种人呢，他们有两种特别的要求哈。刚才圣经说了，犹太人要什么呢？犹太人要神迹， 希腊人外邦人要什么？要求智慧。好了，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求实哈。神迹不是说犹太人很迷信啊，要看到才信，不是。犹太人呢，他们也求实，但犹太人呢还不够，他们还要看见。这民族是特别的哈。OK， 希腊人呢就觉得看见是低等的，他们不要看见，他们要能够理论上能够通啊，他们觉得做实验啊、做证实是低等的作为，很奇怪啊。OK， 这是希腊人的特点。OK， 好，这两种思想在教会里面，但这两种背景的人呢，也都信耶稣了啊。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信耶稣的呢？你们这些要神迹的、要智慧的人，你们在信耶稣之前呢，你们不是把福音看成是不可靠的吗？把福音看成是愚笨的吗？啊，就是因为其实这些人还没信耶稣之前呢，他们都觉得福音没什么好信的啊。第一，福音是跟就犹太人啊，觉得福音根本就是背道而驰。圣灵说绊脚石，我们要的救主是君王，你讲的救主是钉十字架的，根本就是一个弱者，所以是个绊脚石。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福音是不可信的；对希腊人来讲呢，福音是荒谬的。怎么可能，对吗？上帝高高在上，怎么是做人呢？怎么为人死呢？不可能。所以对另外一种人，叫希腊人，这个也是不能够信的，好吗？啊，所以保罗就说了啊，基督神的福音啊，这个能力啊，其实在你们信之前啊，你们都把它看成是笨的东西来的，是不是？他们说是啊。啊，好了，他说后来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们发现呢，这个东西不笨了，这个反而是福音，却相反，它不单是软弱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不是愚拙的，福音反而是上帝的智慧，对不对？当时教会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都知道，他们不信神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信，软弱，但是当他们一蒙恩，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信啊，但是神的福音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蒙恩了，他们深深的经历当中体验了福音其实不是软弱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他们深深体验了福音不是愚拙的，反而是上帝的智慧啊。保罗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呢，上帝的智慧啊，反而让那些以为福音是愚笨的那些人能够继续陷在自己的假设里头，这是上帝的智慧。我的意思就是说，福音不是人本来就可以信的，因为如果你按着你的本性，你是不会去信福音的，你觉得这个道理根本不可信，不合逻辑也不合真实，对不对？你觉得不好信也不可信啊。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奇妙，只有蒙拣选的人，神把信心赐给他，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真能够超越了这种啊，你可以说自己的一种前提啊，觉得福音是不理性的啊，不合理的，你能够超越。你后来呢，当你经历的福音的时候，你发现真的不是不可信，它是大能，它改变了你的生命，而且呢，它是上帝的智慧，因为它是真理本身啊，耶稣基督就彰显了这一切。所以这个变化呢，是得救的人他一定会经历的，哥林多人也经历了这些东西。所以保罗就问你们，当初强调人的智慧啊，你们看清神的智慧，你觉得这是愚拙的嘛？后来你信了主之后，你发现原来神才是智慧的，人没有。但为什么今天搬到教会里头，你又跑回去了？你又开始说啊，我们比较喜欢保罗啊，比较喜欢亚波罗。你们又不是跑回去以前不信的样子的吗？又开始把人搬回来了，觉得嗯，这个讲的比较吸引我啊，这比较理性一点，这比较合乎我的胃口一点啊，这个讲的上帝比较像上帝一点，你又跑回来这里的吗？为什么跟你们经历本身不合乎呢？啊，你们信了神之后，你们还不知道人的智慧是不可靠的吗？你们还不知道人的智慧是相对的吗？啊，哥林多人好像忘记了啊，就是进到福音里头了，享受恩典之后呢，开始又冒回本来的路径，开始又在基督。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呢，又开始堕落到以人的智慧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就好像他们不信神的那个状态一样啊。虽然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蒙恩的人，可以吗？啊，我没有一节一节，但是这个是他的重点啊。所以25节呢，就说到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啊。这句我特别标出来，是因为不想你误解他啊。很多人就说啊，难道上帝也有愚拙的？上帝也是软弱的吗？ 啊，这里不是啊，啊，中文翻译没有办法了哈、啊。它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因为神的愚拙的东西哈、啊，翻不出啊啊，因为人认为神愚拙的东西是什么？刚才前面讲了，不信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愚拙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福音啊。所以这里说愚拙，不是神有愚拙在它里头，而是他们认为神愚拙的一个东西是福音。OK， 神软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福音啊！所以二十五节其实不是讲上帝愚拙、上帝软弱，而是说人认为上帝有一个愚拙的东西啊，跟软弱的东西，他们指的是那个福音啊。所以他不是在说上帝还有这种的层面呢、啊，而是保罗在用啊这些不信的人的这种眼光啊来反问他们说，就算你认为是啊，你当时不信主的时候，你认为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今天呢？啊，你不是已经明白了吗？啊，耶稣基督，你认为愚拙的，他反而是超越了那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他一直都陷在自己的这个假设里头，到他死，他都没有办法明白，原来救恩才是上帝的智慧，啊，这是他们的，就变成他们自己的愚拙啊。OK， 好，我们继续再看哈、啊，就后面还有几节，我们就可以结束哈、啊。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一节啊，我请刚才是我们一起念的，先请弟兄吧，弟兄啊，弟兄。来帮我念一下吧，二十六，一二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就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惭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那卑贱的，被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这段圣经啊，就讲到第二个经历啊。第一个经历就是保罗说了，你们信主前后的对比，你们很清楚知道智慧不可靠，不能够信啊，人的智慧不可靠。第二个经历也是你们亲身经历的啊，就在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里说，他们信主前呢，他们真的也是软弱的啊，就是说这些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大概也走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为什么信主呢？就是可能你遇到一些事情，或是说我说多数哈、啊，不是全部啊，多数人他会遇到一些事情，他会发现人生真的是很有限，他发现他能力也很有限，他发现他不能做很多东西，他开始呢认识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转向上帝，神就施恩给他，对吗？所以呢，我们看了很多，我们说哎呀，都是这些病的人啊，丢了工作的人，他们才去信耶稣，其实不是，是人太骄傲，上帝如果不给你病一下，不给你丢了一些工作，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所以就因为人的骄傲，所以很多时候有管教临到的时候呢，这些人才能够真正的谦卑，谦卑上帝就向他们施恩，就信主。所以通常啊，在这里也是看起来好像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多人好像也是比较没有特别啊，就是他们就自己问一下，觉得哦，是哦，我们也不是什么高智慧子，我们也不是什么尊贵的人啊，我们可能多数人都不是太过尊贵，但是呢也因为经历的这些东西，生命得到改变啊，就看到上帝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卑贱的下面啊，信了主之后，上帝就把这里说呢，把他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加在这些人的身上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二个经历啊，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你发现自己很不可靠，自己的智慧很不能够用的时候呢，你转向神，上帝就把智慧、恩典、公义、救赎加给你。你经历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了？为什么今天你又反过来把你那个你已经否定的智慧又搬出来说这个才可靠啊？为什么又回到这个情况呢？这是第二个经历。第一个经历是他们一个变化，他们又自我否定。第二经历呢，是他们亲身被蒙召的那一刻他们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之后信了主，他们又回到啊那种高举，说哎，其实我啊，我们的哲学还不错啊，我们自己的神学还可以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啊 ？OK， 所以这第二个啊，也是保罗反问他们：你们忘记了吗？上帝这样子做啊，二十九节说到上帝故意这样子做呢，其实有他的美意，就是要人不能够自夸啊。其实很多人是走到人生的结束的时候，他转向神，所以这个人一生都不能骄傲的，因为他知道是上帝施恩怜悯他。不是他自己走到天门去敲门，上帝开门，我找到你了， 我想没有人找到上帝，是上帝找到我们。所以是神找到你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夸这些啊智慧、公义、圣洁是你赚取的，反而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才临到你的身上，好吧？好，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从二章一到五节啊，我请姐妹念好吧？来，一二三，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神战惊，我说的话讲道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啊。这是最后一点了，这也是第三个经历。保罗说第三个经历是我的经历啊。什么经历呢？保罗说当初我去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我讲福音的时候呢，我没有用人的高大言语，你看我没有卖弄什么哲学什么什么，对，我来我就凭着圣灵的大能跟你们讲述见证上帝的荣耀。好了，保罗说我在讲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的，意思是说保罗自己都没有觉得他很人文的，就是哇我讲的多好啊什么，保罗说我都很觉得很惧怕啊，很软弱，但是后来呢你们都信了，所以表示什么？你们得恩典也不是智慧，也不是人的智慧，可以吗？你们本身不凭自己的智慧进去，你们也不是听到人的机会而进去，所以从你的救恩的整个经历来说呢，前前后后你都否定了人自己可以用他的智慧来取代上帝的可能。 OK 啊，所以一节到第五节啊，我是缩短来看了，就是说保罗是用他跟他们传福音的这个经历来讲。 OK， 所以三点呢其实都在否定为什么哥林多人还要以人的智慧来对比上帝的智慧，在教会里面形成一种分裂，好不好啊？今天时间是比较长啊，我就停在这里啊，下次我再继续。不过有两个应用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反省的哈，或者说自己不一定跟我们有直接关系，但最少你可以在你脑中你常常可以思想这件事情。第一，就刚才我说什么是分裂，什么是合一，我们不要这样肤浅，就是用外表来判断，好不好？这是我刚才已经重复很多次，我不想再讲哈，你们就要以信仰或是说在真理上合一才叫合一。 OK， 真理上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的一个信仰目标的时候，这种就自然就合一。 OK， 不是具体聚会啊，不是搞一个大聚会，或者说大家有一个同一个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啊，这种不叫合一啊。圣经要的啊，是这种在真理上的合一才是真实的啊。第二个呢，智慧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反对人的智慧，但是不是表示说人的智慧都要丢掉，我们不用读书了是吗？不是啊，在华人教会里头有一种反智的形象，就是很多人可能读了博士啊，可能读了什么什么硕士，读了很多书，连突然间他信了耶稣的时候，跟每个人说：“哎呀，读书没有用的，啊，信耶稣最好啊。”其实你不要这样讲，对，读书多不一定让你能够信耶稣，但是读书多呢是有用的啊啊！一个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他认清了真理之后呢，他应该用神给他的知识，就读书读回来的那些，怎么样好好的服侍神。所以不要有一种很轻易就有这种反智的思想啊，高举什么属灵经历啊，就贬低了应该有的知识啊。你看保罗是一个大学问者，对吗？保罗辩论起来从来也不输给别人的啊，保罗精通各种人的这些思想，所以知识上保罗是很多的啊。其实你知道啊，约翰啊，彼得也不是光是渔夫啊，你们查查他的背景啊，他们真的不是我们认为只是懂得抓鱼啊。OK， 他们也懂很多东西的。以前犹太人读书都在家里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是我们认为的不识字的人。OK， 他们也不是没有啊。我意思是说，我们不高举人的知识，因为高举人知识会让你废弃上帝的恩典，会让你回到你不信主的状态，这是一个危险。而且会分离教会，但是人的知识可以让神来用啊，所以我们认清了对象，认清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啊真理的一个基础之后呢，我们的知识可以朝向耶稣基督那里去啊，就是为着他而做，为着真理来服侍啊，能够更好的解释圣经，更好的带领聚会，更好的管理上帝的家，这些都需要知识的啊，不是说不是 你们知道不，牧师或是一个信主二十年的人，他就一定是一个很好管理教会的人，不一定的啊。很多时候牧师可能他是一个讲道者，但是牧师不一定会管教会的啊，可能教会的一些管理啊、行政啊、财政还需要很多专业人士。但这些专业人士不是不信神的人啊，他们应该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就用他们的专业在教会里面发挥到最好，为了什么？为了服侍同一个对象，就是上帝。所以我们不要反制哈，就是认为说啊，知识就在圣经里面是完全被否定的，没有啊。保罗所否定的是人用知识来取代耶稣基督啊，做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防，好不好？啊，好，我就结束到这里。我希望说这段以后还看了，因为啊，哥林多教会分裂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用了四章来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四章可能要讲八次啊，所以这八个月你们都听分裂吧，都听这个事情。但是分裂一定不是只是一个问题而已啊，一定不是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啊，后面是带着了很多很多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常常不想说的，就是呢，对传道人的偏见也会造成分裂，对吧？我想你们应该都明白我讲什么啊。哥林多人对保罗有偏见，觉得保罗长得不好看，觉得保罗样子说话难听，所以他们就开始分裂。所以分裂没有那么高尚，当然不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好吧？我们以后有机会，我希望能够我们慢慢来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主，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教会，我们在苏黎世这个地方，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求你使用当中的每一位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一个侍奉的人也让这个教会能够操练在你话语当中能够有一个合一能够真正靠着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大能也能够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你来宣传福音为主你来打美好的胜仗。主啊，你恩待我们心中有各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的思虑如果没有被清楚的解决或是解释的话，可能我们会陷入试探慢慢我们就形成自己的一个圈子或是一个小党派以致我们有意无意我们就成为教会的其他部分的一个对抗。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既然是同一个处于同一位上帝，我们是处于同一个呼召，我们就在你里头有同样一个信仰的基础。主，就让我们操练愿你在你的里面有同样的说话，有一心一意追求合一的心事能够叫你的身体能够渐渐的增长，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啊，你亲自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交给主席。